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。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，我们仍然是邀请到了余弟兄，要接着我们上一集的信息和我们继续有交通。那么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9集的播出了。余弟兄，虽然啊今天我们都蒙恩了，也得救了，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失败，有时候啊甚至我们对自己啊都会失望。就在这一点啊，余弟兄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
我们也许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失望，但对神恩典的拯救啊绝对不能失望。要知道神的恩典呢、乃是一生之久，为着呢就是要变化我们这些常失败的人。
是，所以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抓住他的话语，
是
做我们的把握。
对，
而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呢，就是要来谈一谈一个失败的艺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罗德的故事。罗德是一个失败的艺人。圣经的确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，一面有亚伯拉罕的记载，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罗德那反面的历史。有许多人读到创世纪19章这里，都不懂得为什么圣经里头有这样一段消极的记载呢？主神圣的启示应该是精简的，因此圣经中每个字都非常重要。那么创世纪19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创世纪19章是给我们一个警戒的例子。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看清楚了这个警戒，我们就会有很重的负担，特别在这个世代，尤其是年轻人需要看见这个警戒的例子。因为今天的光景并不比当年的索多玛要好到哪里，可能还会更糟。我们必须详细的思考这段记载，把这段记载作为我们自己并我们儿女和亲人的警戒。我们如果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九节，我们就会看到使徒彼得对罗德这个人很有好感。在第八节那里，彼得说罗德是一个义人，是一个公义的人。罗德的义魂为着索多玛人不法的行为伤痛。在同一章的第九节，彼得描述罗德是一个敬虔的人，因此按照彼得的观念，罗德既公义又敬虔。我们对于这一点也许难以相信， 因为在创世纪中，罗德的记载是非常消极的。但是，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必须相信。罗德虽然是得救的，虽然是一个公义的人，是个敬虔的人，但是罗德是一个失败的义人。
在听完了刚才的信息，我个人的的确确受到了相当的鼓励。今天我们谁会比罗德公义又敬虔呢？我们都不过只是一个失败的义人。于弟兄，可不可以也交通一点您个人的感觉好吗？
好的，今天的信息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捩点，就是圣经中启示了罗德失败反面的历史。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圣经中会有这段消极的记载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圣经中神圣的启示是出于神的自己。
是，
圣经中常常会有一些警戒的例子，而罗德一个失败的义人，在圣经中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。
所以说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呢，它都是有一个目的的。
对，
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，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反面的经历来认识人的堕落本质，还有神永远的救恩。
我们如果查考一下罗德的历史，就会看见他这个人非常的被动，他是由别人带来走神的路的。罗德是由他的祖父和叔叔带到神的路上来的。罗德的祖父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到了哈兰，在哈兰就停下来了，因为他的祖父不愿意再往前。当神把他的祖父娶去了，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就把罗德从哈兰带到了迦南地方。有祖父和叔叔能够把他们的孙子和侄儿带到神的路上，在神的眼中虽然是美好的，但是一个人不主动，被动的由别人带着，却不是好的。罗德一起头就非常软弱，他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一个主动积极的开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关于神圣的事，或者是跟随主的事，我们不要被动，那不是好的。罗德虽然是一个公义又敬虔的人，但是他后来失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起头不好，他非常软弱，他是一个被动的人。罗德被动的开始，就是他至终失败的原因。罗德这个人从来就没有神向他的显现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把关于罗德的经文读一读，我们就知道在这些记载中没有一点暗示神曾经向罗德显现过。还有，神和两个天使访问了亚伯拉罕，但是神自己没有去，他差遣了两个天使去到罗德那里。这个意思是不是说神不公平呢？神是偏待人吗？当然不是，神是公平的，神不偏待人。但是神没有向罗德显现，没有向罗德启示他的自己，是因为罗德被动，罗德没有主动寻求神过。并且罗德住到邪恶的索多玛城里，罗德这个人没有直接跟从神过，他是间接的从亚伯拉罕那里跟从神，他没有自己行在神的路上。罗德不像亚伯拉罕，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神不看重外貌，但是神看重我们的行为。 我们是不是主动的来寻求他呢？我们还是被动的来寻求他？我们如果积极的、主动的来寻求神，神必定向我们显现。我们如果不寻求他，神不会浪费他的时间。神要向我们显现，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心呢？如果我们有心，我们是积极的，我们是主动的寻求神，并且走在神的路上，这样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失望，神必定会向我们显现。罗德这个人从来没有主动走神的路，我们到处找，就是找不到一节经文指明罗德在这件事上采取过主动的行动。圣经上很清楚地说，罗德的祖父把他带到哈兰。还有，罗德跟神的关系是受别人的影响而有的。别人如果上，他就跟着上；别人如果下，他也就跟着下。罗德他是一块浮木。亚伯拉罕漂流到了埃及，罗德就跟着他漂流到那里。罗德完全受到别人的影响。我们非常担心，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有许多这样漂浮的木头。弟兄姊妹，您跟神的关系是在神直接的显现之下呢，你还是因为别人的影响而来跟随神呢？我们不要以为罗德是突然之间飘进索多玛的，不是的，罗德一开始就非常的软弱，他就一直的漂浮了下去。如果我们在听本篇信息的时候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刚强的起头，请不要灰心，因为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追求主，来立一个稳固的根基，还不太晚。在创世纪的十三章里头，我们看见了罗德因着财物的纠纷就离开了亚伯拉罕，也离开了正当的属灵跟随，他失去了正当的属灵接触。当罗德只有属灵的选择的时候，他会保守自己跟随的亚伯拉罕，但是当罗德面临着属灵和财物两者之间选择的时候，他却选择了物质的财物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，有些人只是跟从着别人的属灵，他们自己没有好好追求过，对于他们物质的财物乃是一个很大的试验。和罗德一样，他们虽然是得救了，信主了，可以算是义的人，但是面对属灵和财务上选择的时候，他们就选择了财务。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，就漂流到一个邪恶而且满了罪恶的索多玛这座城。弟兄姊妹，一旦我们离开了属灵影响的源头，我们就会自动的走下坡。我们永远不要弃绝跟随的倾心爱主、追求主的人，因为跟他们在一起，那是我们最好的保护。我们如果放弃了，我们就要失去了保护，像罗德一样往下飘到索多玛。尽管罗德知道索多玛城在神的眼中是邪恶的，但是他最终还是飘进了那邪恶之地，并且住在那里了。在创世纪里头，我们看见有三个地方就像陷阱一样，我们要小心提防。第一个是加勒底的吾尔，那是个拜偶像的地方。第二个是埃及，埃及是属世财富和享乐的地方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索多玛城，那是个罪恶之城。这三个地方 形成了围绕迦南地的三角界限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蒙神呼召的人就是住在这个三角形里头，我们必须谨慎，免得不小心不是回到了那拜偶像的地方，就是下到了属世享乐的地方，或者是飘到了罪恶的城索多玛。罗德虽然离开了偶像之地，也离开了属世享乐的地方，但是他却像漂浮的木头一样飘到了罪恶之城索多玛。
余弟兄啊，今天这一段的信息它是相当着重在要以罗德的经历来作为警戒，好让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要犯重复的错事啊。
是的，在这段信息中，罗德啊这个人至少有三方面的经历值得我们深思。第一，他不是一个主动寻求接触神的人，他是被动的带到神前。第二呢，他自己没有寻求的心，所以啊神从来没有亲自向他显现过。第三点呢，他和神之间生命的关系啊受到外面人情世俗的变迁而动摇。你看这三点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经历神需要非常重视的因素呢？
那当然是的啦。
不仅如此，罗德在另外两方面失败的因素啊也值得我们深思。罗德因为受了世界的影响，在物质财物的引诱和一直停留在罪恶的光景之中，而导致离开了神，这也是说中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软弱点。
余弟兄啊，你说的一点没错，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陷入同样的光景之中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谁敢说我们会比罗德更公义呢？
是，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，常常在林中啊生活行事，千万不可啊像一块浮木到处漂流，应该是在他的旨意中一定永定，并且呢求他天天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
对，
而常常活在召会的生活中更是蒙拯救的路。愿我们常常彼此代求，互相扶持。
对，同时我们还要与那倾心呼求主名的人一同竭力的追求
公义
信
爱
和平。
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，就支搭他的帐篷向着索多玛城，最后他搬进了索多玛，他住在神所定罪并且那将要被神的审判毁灭的邪恶之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罗德不是到索多玛那里去做客的，他乃是在那里居住下来了。当那两个天使去执行神对索多玛的审判的时候，你想罗德在什么地方呢？罗德是正坐在城门口啊。罗德坐在城门口，和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的门口，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。按照古时候的规矩，能够坐在城门口的人，乃是做领袖的，做长老的。罗德在这个时候，竟然成了索多玛的长老，成了索多玛的首领。弟兄姊妹，假定主或者是他的天使来访问我们的时候，他们会在哪里找到我们呢？我们是坐在我们的帐篷门口等候他们呢，还是坐在邪恶世界的门口那里？我们都必须逃出索多玛，把那邪恶的气氛关在门外。罗德的妻子虽然被天使带出了索多玛城，但是他却回头望索多玛。在那个时候， 它就变成了一根盐柱。我们晓得粉状的盐很有用处，但是盐成了一根盐柱，那就没有用途了。罗德的妻子成了盐柱，这就是说他在神的手中失去了用处，他变成了一个羞辱的记号。今天有许多人只顾到人的得救，顾到人的沉沦，但是圣经里头启示出人除了得救或沉沦之外，还有一个荣耀或羞辱的问题。罗德的妻子没有失丧，他从毁灭中得救了，最终他却成了一个羞辱的记号。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那里说，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这是警告我们，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在主回来的时候，可能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头，主警告我们不要回头看。您想想看，罗德的妻子跑出了索多玛城，他为什么要回头看？因为他的一些心爱舍不得的人和东西都还留在索多玛。我们如果仔细读一读创世纪的十九章，我们就会读出来罗德的妻子是走在罗德的后面的，他们两人是夫妇，应当走在一起的，她不应该跟在丈夫的后面。但是因为她跟在罗德的后面，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盐柱，就变成了羞辱的记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一个大的警戒。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我们在这里除了得救的问题之外，还有羞辱的问题。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有份于荣耀呢，还是要有份于羞辱？没有错，我们都得救了，我们不会沉沦了，因为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。但是正如同这警戒的例子所指明的，我们可能还会蒙羞呢。罗德后来和他女儿乱伦，生出了摩押人和亚门人，这两个族甚至到了第十代都为神所弃绝。想想看，罗德一生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。他没有生出以撒，他生出了神所弃绝的摩押人和亚门人。在罗德的故事这里，我们看见了一个失败异人的记载，沿着得胜的亚伯拉罕，那白色，那荣耀的记载，还有一个失败的罗德，记载着他的黑色，他的羞辱。罗德一生的记载，这失败的异人，对我们众人应该是一个有力的警戒。
李弟兄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都会有一个感觉，这个感觉啊，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要能够有一个心智，也就是做丈夫的要能够和做妻子的常常在神的面前有祷告，因为神他乃是要得到一个侍奉神的家。而罗德和他妻子的结局，这就是一个警戒了，他也更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悔改。
是，没有错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得救了，但是呢将来还有荣耀、羞辱和奖赏的问题。
对，
我们现今为主所受的苦楚，为的是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当然呢，神更把握一个完整的家来侍奉他。圣经中罗德与他的妻子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戒，
是的，罗德是一个失败的艺人，而我们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盼望我们都能向神有一个祷告，愿意做一个主动要神的人，并且有寻求渴慕的心，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再受到人事物这些外在的影响。我们也不是一块浮木漂流到罪恶失败之地，真是求主保守我们，乃是要像信心的锚一样，在神的家中，也就是教会生活中一定永定。
Amen。
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，愿意今天的信息都能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和劝勉。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，别忘了在下一次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。
再见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Thank you.